好，非常欢迎。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跟前，神的殿中，让我们都存着敬畏感恩的心来敬拜他。神是那样慈爱怜悯的神，我们真的感谢他，这样的爱我们，继续的赐给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他的跟前，求圣灵大大的工作。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思考以父所书。前个星期我们讲到神要拯救任何一个罪人，他又用那巨大的能力将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那样的能力来拯救任何一个罪人。今天神继续的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要动用那样巨大的能力来拯救一个罪人。我们前个星期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我们人是完全的堕落。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还没得救之前，我们的灵魂都死在过犯和罪之中，我们的灵魂是死的，跟神是隔绝的。所以为什么神要动用那样的能力？我们想想看，当你面对一个你最亲的人面临死亡的时候，你不管你多想让他多活一点点时间，你是完全无能为力。当他死了，一切都已经决定了，不管你怎么喊他绝对听不到，能完全没有能力让一个死人活过过来，更何况是我们的灵魂。你的灵魂死了，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将你的灵魂活过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神自己的话语，以父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以父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念到第七节，你们每一个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你们借死在重过患和罪之中的人，他就你们活了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借世界的风势，送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在悖逆的儿女中运行的邪灵。那灵我们为人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患重我们肉体的情欲，满足肉体和心中的喜好，本为愤怒的儿女，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重罪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了过来。你们被救是借着恩典，他已救我们一起复活，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使他在后来的世代里面可以显明他的恩典的极度丰富，借恩典在借基督耶稣所给我们的他的仁慈里。愿神祝福他。 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使他救我们死在过犯和罪中的灵魂活过来，是他，只有他，神所赐的这位救主，救我们死在过犯和罪中的灵魂活过来。所以记住，没有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相信了，是你自己行了什么。记住今天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是他，没有人能够救你死在过患和罪中的灵魂活过来，绝对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没有人，只有他。所以记住今天，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明白，没有得救的人，我们的状况有多少个，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死人绝对不可能听得见、看得见、感觉到什么。所以我们人有多愚蠢，我们寻求的人都一直在找感觉，我要感觉到什么了，我要看见了，我才能够相信。但是今天神让我们知道，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死了的人，他会有感觉吗？他会看得见吗？他会体会到旁边周围任何的动静吗？他会听得到吗？绝对不可能。死了的人完全看不见、听不到、感觉不到。同样的，灵魂的死亡，我们在最终，我们灵魂跟属灵的境界跟神完全是隔绝的。所以今天神让我们知道，没有得救的人，你的灵魂是死的。死人能够听得见属灵的声音、神的呼唤吗？死人能够看得见吗？能够感觉得到吗？所以你想找感觉，你想看见了才信。死人能够看见吗？能够感觉吗？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明白，前个星期为什么神告诉我们，神要拯救你，他要动用那样巨大的能力，将耶稣从死里复活，将他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同样的能力来拯救任何一个罪人。好，今天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认识到罪所带给我们的状况、我们的处境，我们才懂得唯有他，是他才能够将我们死在罪跟过患中的灵魂活过来，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第十一首《奇异的爱》。好，让我们真的懂得来到神的跟前，求他从他的话语里面将耶稣基督指示给我，所以没有用其他的办法，不要靠着任何的意象奇迹，神只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拯救我们罪人。神是借着他所说的话，让我们从他的话语中，让圣灵帮助我们，点亮我们的悟性，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从他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认识并看见耶稣基督，相信他而得救。 不要想其他的办法，不要凭着任何的意见、任何的感觉，不要从你自己的身上去找。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的状况有多糟糕，我们的灵魂是死的，因着罪，跟整个属灵的境界跟神完全是隔绝的，灵魂的死亡绝对不会体会得到属灵的东西，因为属灵的东西需要灵去体会，当你的灵魂死了，你体会不到，你感觉不到，你看不到，听不见属灵的东西。所以今天让我们从神的教导，让我们明白你还没有得救，你自己的状况有多糟糕。不要靠着单单来到神的殿中，单单凭各种的仪式，每一个星期来敬拜，来听神的话语，就已经认为你已经做到了，你做的已经够了。但是今天神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状况有多糟糕。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是他，耶稣基督救我们死在过患我最终的灵魂活过来，是他，记住，只有他才能够将我们的灵魂活过来。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一节，你们借死在众过患活罪之中的人，他就你们活了过来。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亚当夏娃的后裔，每一个来到这世界上的人，你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灵魂因着罪都死在过重过患活罪之中。重过患，所有的人，当然可能不一定我们的罪所患的罪是一样的，一样的多，一样的严厉，但是这里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着罪不管有多少，不管你犯的罪 有多大，但是因着罪，我们的灵魂都死在罪中，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所以我们人因着罪，我们的肉体必须要经历死亡，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神让我们世界上的人都能够体验，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是那样的无助，不管你多爱你的父母，多爱你的儿女，当死亡面临的时候，医生公布说他死了，断气了，现在他是个死人了。你要明白，死人不管你怎么喊怎么叫他，不管身边的人怎么哭喊，他绝对听不到，因为他已经死了，他也没有感觉了，没人能够帮助他，你怎么叫他怎么喊他，死人听不见，感觉不到。所以同样的，今天神的话语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因着罪，我们的灵魂是死的。在属灵的境界，灵魂的境界，我们的灵魂完全是死的，没有感觉，听不见，看不见，不管你怎么喊。所以今天我们寻求的人，我们都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虽然 我们一直在讲这救恩的福音，能够拯救灵魂的福音。虽然你一直也坐在哪里，但是你的灵魂是死的，你对死灵的东西没有反应，因为属灵的东西要灵去体会。当你的灵魂死了，你怎么听，我们怎么喊都没用。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得救之前的状况。所以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寻求的人也很热心，这些寻求的人真的很迫切，但是问题在于，当你不认识到你的灵魂是死的，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努力，我们怎么喊，根本没用。所以你要真的认识到因着罪，这是你灵魂实际的状况。所以今天以父所知的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所有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因着重过患，不管虽然你的罪可能比别的人少，重过患，但是每一个人都犯罪，我们的灵魂因着罪，我们的灵魂是死的，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怎么做，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因为当死一个死了的人没有反应，你怎么喊，你怎么叫，你怎么跟他讲，他你不明白，听不见，体会不到。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灵魂的状况。不管你怎么把这纯正的福音，这能够拯救我们灵魂的福音，怎样的向你喊，怎样的告诉你，没用，因为你的灵魂是死的，灵魂体会不到，听不见，看不见。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状况，没人能够帮助我们。传道人牧师不管他有多伟大，但是不是那样，他根本帮助不了你死在罪里的灵魂，只有一个人。所以今天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是他，只有耶稣基督救你们的灵魂活了过来，只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救主，唯一的耶稣基督，是他能够救你们的灵魂活过来。所以你必须认识你自己的状况，你也必须认识到只有他能够救你的灵魂活过来。好，保罗继续的让我们明白，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他说那个时候他还没救你的灵魂活过来，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这世界的风势，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在悖逆儿女中运行的那灵。好，没有得救之前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其中行事为人都随从这世界的风势。所以记住，今天谁让我们知道，我们世界上的人，你换眼去看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行事，我们每一天忙忙碌碌，我们为着工作，为了养活我们自己，为了家庭，那样的劳碌，那样的去赚取，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的时间，我们所行的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我们怎样就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工作上所要面对的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要接触的人，我们行事为人都随从这世界的风势，都按照世界的风势去行，每一个朝代各种的阶段，我们都按照这世界的风势去行，随从这世界的世界上的人所做的，我们都跟着去做。没错，你认为那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可能，我们活在这文明的世界中，我们都按照这个时代我们身边所发生的各种的风势，我们按照那样的风势去行，所以呀，我们都跟着这世界上的人过这世界的生活，只为了这世界，我们都爱这个世界，都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去行事为人。那么不止这样，我们送福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在悖逆的儿女中运行的那邪灵，我们都按照这世界的方式去生活，每一天的这样的过我们世界的日子。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完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神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受着那邪灵的控制，那魔鬼掌控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完全的顺服，跟着他走，按照他的样式，是他已经来进入我们的思想呀，借着这世界的风势，这世界的生活来引导我们，跟世界上的人都跟着他走，顺服着他走那灭亡的道路。他说他是宫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这里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将我们灵魂活过来，没有灵，神的灵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所面对的是那空中掌权者，他是在上面，他是邪灵，他的权势比我们大，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他，我们是受他的掌控，我们完全的顺服他。可能我们不觉得，大部分的人认为我们不受魔鬼的控制，他没有服在我的身上，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受他的辖制。但是这里神让我们知道，没有得救之前，记住，每一个还没有得救之前，魔鬼在掌控着你的思想，牵着你鼻子走，你完全顺服他，跟着他走这世界的道路，按照这世界的风势，我们跟着他走，受他的节制呀，我们都不会去寻求属灵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灵魂跟属灵的境界是隔绝的，我们跟神是隔绝的，我们只能够顺从魔鬼，按照这世界的方式，只能够去体会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都在寻找，都在围着这世界而活。所以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现在在悖逆的儿女中运行的那邪灵。所以这里 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我们顺从魔鬼的掌控，我们每一个生下来的没有得救的人，我们都在背逆神，拒绝神，背叛神，我们都是悖逆的儿女，是受着借邪灵的控制，是他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掌控着我们的思想，借着这世界来带领我们走那灭亡的 道路，我们完全不可能脱离他，因为他是空中掌权者，他的能力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看不见，他是从上面来，用各种的方式来诱惑我们，使我们背逆神走那灭亡的道路。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三节，我们为人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其实我们得救的人，如果你往回看，你没得救之前，我们从前没得救之前，我们为人和他们一样，都在他们中间，换纵我们肉体的情欲，满足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本为愤怒的儿女，和别人一样。记住，你还没有得救之前，不管你的背景，不管你的父母怎么教育你，不管你在学校各种的教导之下呀，不管你能够避免像这些真的犯很大罪的人，这些沉沦的人，你可能认为呀，你没犯过那么大的罪，你没行过那么多的恶事，但是这里神让我们知道，你是受他的控制，你没得救之前，你跟他们没有两样，你都在犯纵你肉体的情欲呀，我们都在按照我们肉体的情欲的需求呀，我们都围着这世界的东西来满足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都在换纵我们心里的喜好，肉体的喜好，我们灵魂心中的喜好呀，所以呀，我们有各种的嗜好呀，我们有各种的情欲呀，那种的喜怒，那种的怨恨，那种的嫉妒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换纵我们肉体的情欲，都在满足我们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写。可能大部分的人认为借情欲、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话，有怎么做？我没掠夺别人的财物，我没去抢，我没去犯罪，我没去呀呀偷东西、偷懒，我们只是按照来满足我们肉体所需要的，我们心中所喜好的，有什么错？但是今天呀，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只围着享受，只围着满足我们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我们这样的拼命的去追求、去赚取，完了我们完全的背逆神、离弃神，拒绝神所赐给我们他的教导，带领我们所要走的那属灵的道路，那圣洁的生活。所以神告诉我们，虽然你认为呀，你只是按照这世界的方式，只在满足你肉体的需要、心中的喜好，在神的眼中 你本为愤怒的儿女呀，没有得救的人，神的愤怒在你的头上呀，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活在罪中，我们的灵魂是死在罪跟过患中，我们那样的悖逆神，所以神的愤怒呀是挂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所以我们是愤怒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得救之前呀，不管你的道德你的品性会比别人好，在神的眼中呀，只要你的罪没得到赦免，只要你悖逆神，在神的眼中呀，神的愤怒都悬挂在我们的头上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从神的教导接下来，神告诉我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重罪中的时候，便就我们与基督一起活了过来，所以你们被救是借着神的恩典。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全世界上的人，来到过这世界上的人，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行事为人，我们都随从这界世界的风势，我们都受魔鬼的掌控，我们只懂得，我们是那样的自私，我们只懂得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心中的喜好，所以我们悖逆神，神的愤怒都挂在我们的头上，每一个人都这样，都走那灭亡的道路，都往那地狱去奔跑，我们死了，我们都要下到地狱的火湖里面，受那永恒的刑罚。然而神不愿意所有的人都往那地狱里面受那永恒的刑罚，所以神既有那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是因为神爱我们，神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在创世之前，因着他爱我们，因着他的大爱，他在耶稣基督里，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他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没被神拯救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和别人一样，没有一个人他们不是顺从自己肉体的情欲，不是顺从心中所喜爱的去行，我们都是那样悖逆神，远离神，裸神患怒，所以我们都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所以我们能够得救，我们都走那灭亡的道路，都受魔鬼的挟制，我们都往那地狱里面去奔跑，但是因着神爱我们，因着他的大爱，神怜悯我们，他有那丰富的怜悯，神的怜悯是完全是因着他的爱，他怜悯我们，不愿意所有的人都下到地狱的火湖里面，所以神拯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着他的大爱，他怜悯我们，是他那既丰富的怜悯来拣选我们，在创世之前。好，他怎样的来拯救我们？当我们死在重罪中的时候， 便就我们与基督一起活了过来，你们就只是借着神的恩典。好，神的大爱，神爱我们，神那丰富的恩典彰显在我们的身上，都借着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神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神将他所拣选的，在耶稣基督里所拣选的人赐给耶稣基督，让他围绝他们，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罪的刑罚，替我们受死，替我们承担我们所要承受的地狱的刑罚。所以你们死在最终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因着罪，我们的灵魂都死在罪跟过犯中，我们还没寻求他，我们还没来到神的跟前来听他的教导。2000年前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还死在罪跟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了过来。所以记住第一章，神告诉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耶稣是头，所有得救的人，我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是他的肢体。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来代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神将他复活过来，这预表着耶稣是头，头活了过来，所有的肢体都要跟他一同活过来。所以耶稣的复活预表着所有神所赐给他的儿女，他身上的肢体，每一个人在耶稣复活的时候，预表着他的肢体也跟他一起的活过来。因为神把我们赐给他，让他来代替我们的罪受罪的刑罚。所以耶稣的复活预表着所有属于他的人，他的肢体每一个都在耶稣基督里都要活过来呀，这是预表呀。因耶稣活了，头活了，他的肢体都要复活。所以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受刑罚神赐给他的人，在那个时候耶稣的复活，我们所有的肢体属于他的人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呀。所以我们的复活是因着我们是属于他的一部分，头复活了，所有的肢体都要复活。所以且在前一个星期我们说，我们是他的肢体，耶稣基督在天上没会不会缺少任何一个肢体，如果他缺少了一个肢体，在他在天上，在那永恒里面，他是不完全的。所以呀，耶稣基督呀，在天上，我们因着我们，他才能够成为完全，因为我们是他的肢体，没有一个肢体会失落，他会荣耀的把我们带进神的国度， 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每一个得救的人，没有一个肢体会失落。所以如果你的救恩是他将你的灵魂活过来，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受死，呀，我们跟他一起的复活。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所以这是神的怜悯，这是他丰富的怜悯，所以你的得救是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是借着恩典，是神丰富的怜悯，是因着神爱我们呀，将我们赐给耶稣基督，让他来代替我们受罪的心怀。好，我们来看第六节，他已救我们一起复活，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所以前个星期神的话语就教导我们，神要拯救我们罪人，他要动用将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样大能的权力来拯救我们，他要用同样的能力将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是他的肢体，如果神用那样的能力来将耶稣的头复活，那样的荣耀带进神的国度，那样的让他有那样的权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如果我们是他的肢体的话呀，我神要拯救我们，他也要用同样的能力呀，因为呀，一个肢体它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神要用同样的能力让他的肢体跟头是一样的，所以神要用同样的能力将我们从死里的灵魂活过来，让我们跟他一起复活，跟他一起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呀，跟他一起的做王，将来我们要跟他一起审判这世界呀，因为我们是他肢体的一部分，耶稣基督没有缺少一个肢体，他在天上是不完全的，所以神要用那样大能的能力将耶稣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将所有一切的权力都交给他，让所有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神要用同样的能力呀，将我们复活，将我们升天，又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在天上肢体跟头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神用那样的能力将他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神要用同样的能力将在耶稣基督里将我们复活，让我们坐在属天的地方，跟他同享那永恒的福气呀，跟他一同的做王。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呀，神是怎样的教导我们，我们罪人没有得救之前，因着罪我们的灵魂都死在罪跟过犯中，所以我们体会不到属灵的东西，因为我们跟神是隔绝的呀，那么我们听不见，我们看不见，我们也绝对信不了， 我们今天能够得救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是在耶稣基督里神将我们赐给他，是他叫我们从死里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是神用同样的能力将我们升天，将来又坐在天上那属天的地方跟他一同的做完，神又用同样的能力将他的肢体神的教会呀，用同样将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也用同样的能力来拯救我们每一个罪人。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一节经文，来帮助我们神为什么这么做。好，让我们来思考第七节的经文，使他在后来的世代里可以显明他的恩典的极度丰富，借恩典再借着基督耶稣所给我们的他的慈爱，神这样的来拯救罪人，目的使他在后来的世代里可以显明他的恩典的极度丰富。所以神拯救我们，神将先将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将我们的灵魂活过来，目的是什么？是让以后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以后世代里的人，神借着他的拯救我们，将我们从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来证明神的作为，来显明他那极度丰富的恩典，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呀，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做了什么，我们完全不可能，死人是没有力量的，死人是那样无知的，他不能够帮助他自己，死了的人他什么都做不到，我们的灵魂也照样的死在罪里的 灵魂，我们没有力量来帮助我们自己将我们的灵魂活过来，我们没有力量来拯救我们的灵魂，那已死的灵魂。所以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来显明他那极丰富的恩典，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这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凭着神的大爱，是因为他极度的丰富的怜悯，是因为他那丰盛的恩典。所以神是来借着他先拯救了我们，让以后的人，让那些还在寻求你的人认识到神的恩典有多么的丰富，他能够将我们像你们没得救的人一样呀，完全受魔鬼辖制，完全走那世界的道路，随从世界的风势，只满足自己的肉体的私欲，心中的喜好，我们受完全的顺服魔鬼的掌控，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我们是那样的没有力量，我们不可能帮助我们自己，这完全是神那丰富的恩典来将我们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所以那些已经得救的人是来显明神那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运行的，来鼓励你们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懂得来完全的靠着他的恩典呀，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以前都是一样，如果谁能够拯救我们，他也可能拯救你，因为他有那丰富的恩典。借恩典是借基督耶稣所给我们 在他的仁慈里，就完全是神的慈爱，是神的大爱，因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所有的人都下到地狱的火炉里面受那永恒的刑罚，真的很可悲。对啊，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如果那个人没有得救的话，我们将是多么的悲哀，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灵魂所去的地方，他下一秒钟所行在地狱的火炉里面有多么的悲哀。人是那样的脆弱，真的。这次当我回去的时候，其实我回来没有几天，我五月份回去的时候，其实我的妹妹刚刚把我妈妈带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她活到98岁，她还能够自理，前两三年还能够种花，还能够做很多很多事情。今年年初我还去吉隆坡，将她从吉隆坡带到新加坡，跟我们在新加坡住一个星期。年初的时候她还能够自理，她还能够自己洗澡，她还能够自己吃饭，没有任何问题。虽然她的脚呀老了，98岁了，会有痛，脚路不方便，但是她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异状，所以我们都认为她可能活100岁没问题，按照她现在的状况。所以她在新加坡，我们还到处的呀让她去看看新加坡的呀景点呀，因为她喜爱呀那种 object， 所以我们就带她呀去呀新加坡的植物园去看那些非常美丽的那些 object。 那么我们一个星期呀，她还是非常的清醒，没有任何的异状。二月份过了春节回去的时候，她还是没有任何的异状。到了慢慢的到了将近四月份的时候，他开始说他全身不然的认为这边痛那边痛，以前只是脚痛我们不感觉到，那很正常。所以当他感到全身都痛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全身都是痛。所以我妹妹就跟我姐姐说这个不行，问题很大，因为现在不是脚痛，全身都在痛。所以他就带他去医院检查，那么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告诉他，他说最多6个月的时间，不到6个月。所以我五月份回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妹妹说呀，那个其实呀，她本来又去吉隆坡，因为她的孩子第二个又生了，所以她没发现她有癌症的时候，她说你最好7月份你再回来一次，你需要考虑到，因为妈妈现在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你要去，她要把她送去明都路我妹妹的地方。他说你要找一个人来看顾，所以你要回来帮助我妹妹去找人来看顾她。但是当他查到他已经得到癌症的晚期的时候，医生说还有6个月，那么我就回来了，认为6个月的时间我可能回来7月份再回去还有时间。但是没几天，我回来没几天，星期三回来，星期六我的妹妹说她全身痛，什么都吃不了了，我们只能送她去医院了。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他说你需要把家里的人都要叫回来了。 所以星期六他告诉我只有两三天的时间，所以你赶紧回来。所以星期天晚上半夜的飞机我就回去了。星期天的一天他非常紧紧，什么人他都会认的，因为他全身痛，所以医生到了晚上就注射了这些麻醉药，这些呀癌症的药。我星期一到的时候，虽然他还能够听得见，他还能够张开眼睛，但是他已经比较模糊了。所以第二天晚上他就已经离开了。对儿女来讲呀，所以我的妈妈在我们四个儿女当中，我们认为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最伟大的妈妈。因为如果没有她的话，我们四个姐妹不会有今天。可能大家都认识到以前呀，我小时候都沉迷在赌博中呀，所以我一个多月念中学的时候没去学校的时候，当我们被校长抓了，我们都逃跑了，书包都被校长带回去了。校长公布说，你们做父母的，如果你想让你的儿女继续上学的话，你们必须亲自来领借书包，也受学校的教诲，你的儿女们才能够上学。但是我的这些乡村来的，我的这些朋友们没有一个父母愿意去，只有我妈妈。她不管她要想厚着脸皮去跟校长去认错，又把书包拿回来，一定要让我继续的上学，不然的话我跟其他的这些呀学生们一样都放弃了，只有我妈妈一个人坚持。同样的，我的三个姐妹呀，我的祖母说她重男轻女，而且家庭的环境不好，她说女孩子没需要上学呀，所以她坚持不支持呀我的姐姐妹妹们去上学。但是我的妈妈非常坚持，不管她有多辛劳呀，白天替人家烫头发，晚上又替人家做衣服，还要到处的穷师傅到木家去各个地方去为人去烫头发，唯有就是让我们四个姐妹能够继续上学。如果没有她，我们四个姐妹绝对不会有今天。所以在我们的心中，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没有她我们绝对不会有今天。所以呀，虽然她在教会里面，虽然她从小就是那样的坚强，但是对我来讲，因为我知道他所受的这些，所领受的这些教导，卫理公会的他们所传的，所以他跟我住的时候，每一天晚上只要我有机会，我继续的跟他查经。我记得在将近30年前，你看呀，虽然他几十岁了，大家都认为他是那样的坚持，但是对我来讲，我知道他的状况呀，所以传了将近10几20年的时间。30年前有一天晚上，他亲自的告诉我，我认为我今天真的终身得救了。我认识到其他的都是做牧师的，他的两个女儿女婿都是做牧师，他知道他们所传的是不对，他知道我所传的真理，他说我真的得救了。所以从我们对他的表现，对他在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埋怨， 不管他身体有多痛，他都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所以从他们的角度，他认为他从小就已经得救了，但是从我的角度，我有那样的安慰。师父间说他做了几十年的牧师，没有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在死的时候会有恐惧。如果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面临死亡的时候还会恐惧的话，那么你对你自己的救恩一定要 有一点的疑问。但是他说他做了几十年的牧师，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在死亡的时候会有那样的恐惧。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死亡来临的时候，神会亲自的给你那样的力量，你知道你所去的地方，神会来迎接你。所以我们做完了星期五安葬了以后因为乡村里的人，我们以前几十年的朋友我们都在乡村里面长大了。那么我们就说好，星期天的时候倒不如我们所有的全家的人都回去我们以前的地方去回应一下妈妈在哪里长大，我们在哪里长大。所以我们几个人都回去那道安堂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真的很可悲。那一天的讲道是一个中学的老师退休了去念神学做牧师，所以他非常老的一个人，可能也是将近70岁的人。马来西亚55岁退休，再念3年的神学，58岁，所以他还有10几20年可以做牧师，所以他选择去做牧师，真的很悲哀。那一天的讲道，讲了差不多45分钟，没有念一节的经文，一节圣经的经文都没念。那么你作为传道人，你在上面讲的不是神的话语，连一节的经文都没念的话，那你在讲什么？你上台讲道是讲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能够拯救人，不是你的思想，不是你的理论。一节经文都没念，45分钟的讲道没有一句经文，可悲不可悲？今天的教会有多可悲，在台上讲了45分钟，没有一句经文。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懂得，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我们的状况有多么的悲哀。我们都死在旧天过犯中，除了他以外，神借着他的话语来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点亮我们的悟性，从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状况有多悲哀。只有他能够将我们的灵魂活过来。好，让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有福的确实，22首。好，我们继续站立了，来做最后的祷告。